Before I invite our guest speaker, I just have a little information to share with you, with his permission, of course. Pastor Kevin Currer, our guest speaker this morning, is the interim pastor of Westburn Baptist Church in Victoria. And Pastor Currer's primary ministry is hands-on preaching and teaching to children, youth and young adults.
是我们今天请来的讲员 他主要的侍奉是在
minister to adults as well.
主日学,
One of his main and favorite ministries is camp. Reverend Currer also helps in the local churches with holiday Bible clubs, similar to our VBS,
侍奉,
which is another form of outreach.
跟我们的
Sunday school anniversary
暑假的主日学学校差不多 他也在学校 服饰.
He is in Australia and overseas.
有请 Reverend Kevin 来替我们讲道。
Very good morning to you all.
早上好, 各位弟兄姐妹。 感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 让我在这里讲道。 感谢我们的主让这一切都成为可能，让我可以跟你们一起来敬拜他。当我看到所有的会众的时候，看你们都听得很认真。 我是一个农村的人，我以前在Victoria有一个农场，并且我在维多利亚住，我在那边长大。 以前也有一个从农村来的木匠，他说的话可能大家有一些听懂，所以今天我求神让我能够说合适的话，让他说他喜悦的话。 不知道现在主日学老师有没有对我有没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呢？十二点钟结束吗？还是几点钟？但我说十二点，其实我说是午夜十二点。 请大家把圣经拿出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要看的章节。我向神祷告，求神预备你们的心，可以来仔细的聆听他的话语。今天早上，我想谈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 抓住圣经的重点。在我侍奉这些年在澳大利亚或者是海外的侍奉经验，在我在海外的服事，我都需要一些翻译，但是我的翻译通常都是站在我的旁边，所以我说一句，然后他翻译一句。但是今天翻译的人可能会受到一些很大的挑战，因为要同声翻译。如果可能我今天会讲得慢一点，然后可能会重复一些重点，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听得懂。现在我想谈怎么样抓住圣经的重点，让我们一起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不会再读一遍，但是我会读两节给你们听。第二节说，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得以致得救。让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一下。我们从这一篇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概念，说是我们要像才生的婴孩。这里灵奶好像就是一个食物一样，所以后面圣经也有说到我们要断奶，然后我们要开始吃干粮。但这里灵奶是预表了好像就是每一个婴儿所需要的，他需要母亲的来哺乳，直到可能两三岁的时候他才能够断奶。所以在澳大利亚差不多两三岁就断奶，所以这里神对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出新生的基督徒就好像是一个婴孩那样，需要属灵的牛奶，需要神的牧养。为什么我这里要说要抓住圣经的重点呢？因为母乳里面它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营养，可以供应这个婴儿的成长。所以今天我们选择我们的食物是非常重要的， 就像我们小孩子需要各种各样的营养，我们需要蔬菜，我们需要蛋白质，各种各样的。这里我们会有自助餐厅，我们有一些配菜或者是主食。我站在这里很紧张，因为每当我讲到的时候，是神的灵感动我，神在教导我该说什么样的话。是不是翻译也会很会？所以这里神他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像一个才生的婴孩一样，我们需要灵奶。主耶稣他是一个，他可以对各样的人讲话，可以让他们理解，就像我对小孩子讲话和对成人讲话可能是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神会使我们能够理解他的话语。回到食物这个话题，当我们去一个餐馆，我们在开始吃饭之前我们要点菜，一般在八九岁的男生，我记得我的儿子他叫了非常非常多的甜点，巧克力慕斯，他可能吃了两口饭，然后吃了八个巧克力。当然这个不是通常，我不会让他这样子的，一般是他生日的时候我就允许他。所以我们每一次出去吃饭的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要吃什么，我们希望我们得到的是最有营养的最好的一个组合，而不是很单一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PPT 上显示的这个叫做健康食物金字塔，你们有没有听过？所以这幅图所讲的是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正确的食物，并且有营养的均衡。我们需要水果，我们需要维他命，我们需要碳水化合物，我们需要蛋白质，各种。所以维他命 C 是在最高的那个塔尖的地方。所以越下面的是越重要的。当你这样的去分配比例，你的饮食才能够均衡，你的营养才能够达到，能够可以有更多的不一样的营养。所以今天神的话语就好像一个自助餐一样，它充满了各样的营养。那我们应该怎么样选择呢？今天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灵修的时间，在每一天，或者是当你打开圣经每天早上，然后你就开始灵修，这就好像你的食粮一样。但是问题是，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关注的是什么？你的重点是什么？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在这些年，我所观察到，包括听有很多人的见证，他们说有一些基督徒总是在寻找，好像基督徒都是在关注在这个健康食物金字塔的最顶端，好像是一些很特别的、很激动人心的一些亮光，一些很独特的经文，或者是一些亮光。但是我们正在寻找的，我们正在关注的，是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呢？当我们打开圣经然后开始读的时候，我们还是还有一些人，他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开始找圣经的问题。他说：“哎，哪一些我没有听的，没有看的。”所以有一些时候，教会里会有一些弟兄姐妹，然后就来找我说：“哎，好像这段经节和那段经文有矛盾啊，还是这个我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有些人，还有一些人，他每次在读圣经的时候，他就要找一些他很喜欢的一些金句，或者是一些亮光，可以让他眼前一亮的，或者比较特别的金节。还有一些，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的话，基本上你在读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哎，哪些是我讲到的一些题材。还有一些人呢，他们所注重的，他们所寻找的是祷告的功课，他们想知道圣经怎么教导他们祷告。那还有一些人，他可能在找一些圣经预言之类的。那么事实上，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呢？我们应该以什么为一个基石，一个重点？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我们的关注应该在哪里呢？我今天想说，有这个原则是三个 P 的原则。用英语来说的话，因为这三个词语都是以 P 开头的，所以我叫他们三个 P 的原则。所以让我们来讲什么是三个 P 的原则。第一个是怎么样才能营养均衡呢？第一个是 promises， 用中文就是神的应许，就是圣经里面在神给我们的应许。以前我听说有一个姐妹，她把圣经所有神的应许都画出来了。圣经的应许是极好的，因为神他是一个信实的神，他会遵守他的应许。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神的应许他帮助我们，他安慰我们。比如说第一个神的应许就是神的救恩。今天我们是神拣选我们，神保守我们。他 安慰我们。我信主的时候是1979年，你们可以算一下我信主多少年了。我以前过的生活是非常的罪恶，所以当时有一个人向我传福音，然后他开始教导我。第一个他跟我讲的功课就是我得救的确据。也是约翰一书5章11到13节，他说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我将这话写给你们，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今天我们是因信得救，这个是我们的确据，我们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你有那个得救的信心，然后在你信主成长的过程中，神他也会保守你的信心继续的增长，而且你可以成为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如果你有孩子的话，你去观察他们，你会发现小孩子通常都不会是很乖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很多时候也会犯错，但是神他不会离弃我们，因为我们始终是他的孩子。就像你自己的孩子，他再怎么淘气，你也是不会不要他的。在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里面也讲到了说怎么样得胜。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能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这里讲神他应许，他保证今天你在今世所遭遇的所有的事必不会多于你所能承受的。因为神他既然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你的身上，那就证明了这件事一定是你所能承受的。因为神他是信实的，必不叫你所受试探过于你能受。所以是非常好的应许。还有其他的应许。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神的应许是对于谁的呢？是对于我的，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以神的应许是一个很私人，很是给每一个人的，是给每一个在属灵生命上成长的人。我们会遇到试探，我们会跌倒，我们会有灵性的低谷，这些时候我们就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因为我们对神说，神主啊，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今天你既然答应我们，应许我们的事你必会做到，你必不叫我们所受的多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关于神的应许是非常私人的。你可能在生活中有各种的困难，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传道人，然后你在讲台上面觉得压力非常的大，这个时候你就去寻找神的应许，神是怎么说的。但是这些应许不是最最重要的， 因为他是一个很私人的，他所有关注的都是我我我。那么第二层，除了神的应许以外，我们应该去寻找什么呢？当然我不是要说应许是不好的，当然应许也是非常的重要的。神的应许就好像是蔬菜一样，但是它不是一个基础，它不是一个最最最基本的东西。当然神的应许也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时候我经常会问一些人，什么是圣经的基础，什么是圣经最重要的。当然我今天不会在这里问你们了。第二点，第二个 P 就是，那什么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主要的呢？ Principles 就是圣经的原则，是我们生活的准则，这是我们怎么样在日常生活中去遵守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去操练神的话。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经的原则，圣经它指导我们生活的原则。因为有圣经，我们知道怎么样去生活。比如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谁可以告诉我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二节说什么了呢？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所以说这是一个生活的原则。后面神又说到我们要，你要爱你的神，并且要爱人如己，这是所有律法的总和。所以当你记住了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整个所有的旧约的律法书全部都已经包含在里面了。然后他这里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则，也包含了整个旧约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第二个，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节说，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所以很有压力，对不对？我们今天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有稳定的收入，稳定的工作。当你工作的时候，你知道除了薪水你还拿到什么吗？会有经验。所以当你拥有这些经验的时候，你再去申请别的工作，对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有更多的经验，你知道怎么样去工作得更好，更有能力，更有资历。好吧，我只是讲一下个人的观点。所以再回到这里说，你们怎样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又要怎样待人，是一个很非常好的原则，但是也是一个非常难的。还有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这个还有接下来说加拉太书六章第七节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圣经里面都用一些关于农场一些农用的词语，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在那个年代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农村，都是手工，都是自给自足的。所以说在那个年代主耶稣他非常有智慧，他会用一些农用的词汇来解释，来比喻，来解释他的道理，这样别人就更加容易的理解。还有圣经有很多处神都用来比如撒种的比喻，还有说有一些种子是撒在石头里的，有一些是撒在荆棘里的，还有哪一些是有哪些是长不出长，哪些是结不出果的，哪些是可以长得非常茂盛的。所以并且神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天天与他们相处，包括神用一些和一些其他的农用词汇，撒种、收割等等等等，他在那个时候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相处的时候，用这样的比喻来跟他们解释，他们是非常易懂的。包括旧约说到约拿丹还有大卫的故事，也有讲到很多还有说到牛，还有农民他会用轭来拴住牛的口，然后让他来种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主用了很多的农用词汇来解释他的道理。如果你今天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种土豆收的就是土豆，不会收番茄。当然通常我们经常引用这节圣经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到它的负面，但是你如果看箴言里面，神说到撒种的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在说，不仅仅说的是一个负面，他也说的是我们要出去啊，我们要去撒种，我们要去收割，我们要去向人传福音。然后圣经说到说我们那代 我们带种出去，流泪撒种的，我们要带何处回来？所以我们今天撒种传福音的人，我们将来要收割。所以圣经里面就是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原则。当然圣经的原则也不是最最主要的，当然原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圣经的原则，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生活，我们就会失去生活的准则，生活的方向。有很多人他都知道圣经的原则，圣经怎么说应该怎么做啊，但是他可能根本就没有得救。那些所谓的宗教人士，所谓的好人，他们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我们今天得救不是靠我们的行为，即使你遵守了再多的原则，即使你把神的诫命都守得很好，遵守得很好，这也不能使你得救。因为我们得救在于神的恩慈，神的怜悯。今天我们可以去遵循神的话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并不是最最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全是依靠神的怜悯，神的恩典。那么第三点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三，是最重要的，是最最最基础。可能你们很多人已经都猜到了，就是那一位 person， 那一位，也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寻找的重点是主耶稣，是那一位。所以我们应该去寻找耶稣基督，我们的主，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跟上帝，我们的主，建立一个直接并且很私人的关系。当你跟神有一个私人的关系的时候，这才是一个正常的，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今天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我们生活过得不错，我们大罪不犯，然后也都过得挺平稳的。但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接受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是不是这个人在过一个奉献的生活，我们是不是这个人是在日常生活中是侍奉神的一个人。所以今天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要寻找那一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因为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使我们的生活不一样，他才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给我们永生，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所以圣经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今天耶稣基督他是唯一的道路，他是唯一可以拯救我们的。可能你们今天中间有一些人知道自己还不是基督徒， 中我知道你们有一些人，我也知道你们的见证，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我现在看下去大多数的人可能我都不认识，所以我如果现在看你的话呢，我在想也许你现在还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是不是在认真的来寻求真理呢？因为你想知道你的罪已得赦免，你知道你需要主耶稣的拯救。所以这些人，你们很像尼哥底母，是一个圣经里的人物。你的可能你的情况跟他很像，他们不确定他们怎么样才能够进天堂。不幸的是今天可能我们大多数人自以为自己能进天堂的人，在真正见到主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惊讶，因为我们以为我们会去天堂，结果可能不是那样子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基督徒人群中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今天我们成为一个宗教的人士，我们每次来礼拜来守圣日也不能使我们得救。今天甚至我们连受洗，我们向圣徒祷告，向玛利亚、圣母玛利亚或者其他人祷告，也不能使我们得救。今天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你可以做的使你得救的事情，因为救恩是我们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成就的，是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所成就的事，他已经为我们负担了那个赎价，他为我们被钉在木头上，他说成了，他说成了。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最后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意思就是这个救恩他已经完成了。今天我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来救自己，我们得救完全是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他的工作。今天不是像，就好像我们今天邀请很多客人来我们家，然后我们做饭，然后你把所有的事他都准备好了，都做好了，然后你会说啊，终于做好了。所以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说，他说这个事情成了，这个事情完成了。当然主耶稣他没有说我完蛋了，他说的是这件事我做成了，这个救恩已经完成了。在当你欠别人钱，写一个借条，然后你把钱还清的时候，那人会写到 it is finished， 意思就是说这个债已经一笔勾销了，这个债务已经偿清了。同样的，今天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 it is finished， 说这个事情已经成了，这个你们的罪一笔勾销了，你们的罪我不再纪念了，你们的债，你们的罪债，我已经替你们偿了。所以今天成为神的孩子，成为神的子民，并不是我们的工作。你只需要信。今天耶稣基督他不仅仅是一个好人，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他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赦免我们的罪。你需要理解的就是这些。 今天主耶稣创造万物的主，他替你的罪而死。你也要记住你是谁，当然你是一个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但是只要我们愿意真诚的，我们愿意来寻求神，我们愿意来悔改，我们只需要理解，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就可以得救。因为圣经说凡求告他的就可以得救，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就可以得救。记不记得十字架耶稣受死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是有一个人，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都好像在嘲笑主耶稣，但其中有一个人他被改变了，他意识到了耶稣基督他是真正的上帝，他意识到他自己是一个罪人，所以他说今天请今天你德国纪念德国的时候请纪念我，你德国的时候请纪念我，你德国降临的时候。他甚至没有时间去受洗，他也没有时间去做任何的事情，但是那个人那个强盗他有没有得救呢？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告诉你，今天你就要与我在乐园里面了。多么简单，他只要仰望主，他只要愿意相信，他就能够得救。他当天就与耶稣基督在乐园里与神同在。所以今天只要我们印信心，今天你会不会求告神的名，呼求神的名来救你呢？所以今天永生是神所赐的，同样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更丰盛的生命。我们不仅得救，我们靠信心得救，并且我们靠信心生活，我们还能够得胜。我们要操练自己的信心，当我们成为神的孩子以后，我们需要在每一天的生活中去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会增长。当然这不代表说我们每一天生活都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圣经里说我们今天如果不同耶稣一起受苦，我们就不能与他一起得荣耀。其实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受逼迫，我们受苦难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可以向那些不信的人做见证，让他们看见我们是真正得救的，因为他会在我们身上看到神，特别是在困难的时候，特别是在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受逼迫的时候，这样子的信心更加能够显现出来，更加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怎么样的。当然有些人当他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会开始迷惑，他会说今天我是侍奉神的人，为什么我还会碰到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困难。如果我们自己对神都有质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向别人做见证，因为我们自己都充满了苦毒。我们说神啊，你是不公义的，你对我们一点都不好。当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向别人去做见证。当你真正在苦难中的时候，你却还能够保持信心，你心里有喜乐有平安，这个才是最好的见证。别人看到了会非常的羡慕，说哎，你为什么在这样子大的压力，这么大的苦难中，你还可以这样喜乐平安呢？ 所以最最最重要的基石是什么呢？在我们那个健康食物金字塔的最底层是什么呢？是米饭，是面包，是最最最基础的食物。所以大多数人可能烤面包就是你的主食。所以米饭、面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是你生命，是维持你生命的。所以说圣经主说到，我的话就是你生命的粮，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我的话。其实主耶稣在说的是，我就是你们生命的源泉，是维持你们生命的那个食物，那个灵粮。今天我们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七节的时候，他说到，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向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所以他这里强调了说神是宝贵的。今天怎么一个人怎么能成为你的宝贵呢？今天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的父母怎么成为你的宝贝的呢？怎么成为你的宝贵的呢？通过你们去跟他们相处。在83年的时候，我在一个教会，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对着我笑，站在我的旁边，然后我说我愿意，然后她说那我要考虑一下。没有没有，开玩笑，她说她也愿意。那天我们就结为夫妇，然后那天以后我就再也不跟她说话了。会吗？不会。所以在那以后我们说的更多，我们有更多的交流，我们作为夫妻有更多的时间一起交往，一起生活。还有他的母亲已经快100岁了，他也与我们一起住。所以我的妻子没有跟我经常一起来，没有跟我一起去服侍，当然我们的关系还是非常的亲密，因为我们有一个很私人的关系。今天你和你的和我们的主耶稣有一个私人的关系吗？在你得救的那一刻，你对主耶稣说，主啊，赦免我。接下来你要干什么呢？你要奉献自己给他，你要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腓立比书第二章第21节，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基督的事。哥罗西书三章第四节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今天我们跟神有没有一个亲密个人的关系呢？还是你跟神的关系只是在你祷告的时候你最后说奉耶稣的名，但是你有多么，今天你有没有经常谈论我们的主呢？ 你有没有跟他建立，你有没有花时间花努力跟他去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约翰一书说，我们叫主耶稣阿爸父，所以今天主他是我们的父亲，他是我们的阿爸父，我们与他有一个个人的关系。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是不是你读完圣经以后说 OK， 发与我们的父相交就结束了呢？还是你继续读说，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呢？我们不仅是与，我们还与圣灵有相交呢。今天我们与神有没有一个私人的关系呢？我们是仅仅是谈论他，但是没有，我们只提到他，但是没有谈论他呢？今天你有多少的时候，你只是在祷告的结尾提到神的名字，但是在你的日常生活中完全没有谈论过上帝呢？没有思想过神呢？还是你非常乐意的去谈论关于主耶稣的事呢？有一本赞美诗，有很多，大概有50%到70%的赞美诗都是在写神的，写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今天我们的重点，我们所要强调的并不是事物的本身，而是耶稣基督。启示录第19章第10节，他神给他看见很多的启示，然后他当时可能感觉非常的害怕，于是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他俯伏在一个天使的脚前要拜他，然后那个天使就说，千万不可，我和你并你那些为耶稣做见证的弟兄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敬拜神，耶稣就是上帝，因为耶稣预言中的灵力乃是为耶稣做见证，他是预言中的灵力。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今天主耶稣基督是所有圣经的基础和中心，今天的旧约圣经全部指向耶稣基督，所有的新约圣经也指向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整个，他是那一位，他是整个的圣经的中心重点。所以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遇见的，我们要找到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今天他这里讲的也不是我们的脑袋里面知道耶稣，而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耶稣，跟他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而不是在我们的理性，不是在我们的知识层面上去知道他。当我们真正认识我们的主耶稣，跟他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变成他，我们才能够效法他。我这个人是很容易被晒伤的，我只要在太阳下待一会儿，我就很容易被晒伤。 但是我的妻子她从来都不会被晒伤，但是她每次在太阳下待久了以后，她就会变黑。如果我经常在太阳下晒的话，我可能比现在还要黑。但是我如果我今天跟你说我有每天七个小时都在晒太阳的话，你要跟我说你在撒谎，你骗人。如果我每一天待那么长的时间在太阳下的话，我会被晒伤晒黑，因为这个太阳对我会有一些影响。所以今天你在农场工作的人，你就好像一个农民一样。可能在工厂工作的人就会比在农场工作的人要好闻一些。我上次遇到一些英国人在中国服侍，但是他们不会说中文，所以他们必须要去学怎么样学说中文。然后那个中文老师第一节课进教室的时候，他们都做得非常好，但是老师进来了，然后老师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然后这个老师就开始在他们中间穿梭，在那个走廊，在那个过道那里走来走去，穿梭，然后就经过每一个的传道人，然后一句话都没有说，就很静静的走过他们每一个人。然后那些传道人就彼此想想，就说这很奇怪啊，他在干什么呢？然后这个老师就走回讲台，然后又看着他们说，你们关于我知道什么呢？你们认识我吗？然后他们就说不知道。哎，你刚说一句话，我们怎么能知道关于你的任何事情呢？然后这个老师说，我知道你们知道一些关于我的事。然后有一个传道人他就举手了，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他说你擦了香水。然后他说对。今天当你真正开始会学中文的时候，你需要花很多时间。所以当你跟中国人待的时间越长的时候，你的中文才会变得越好。同样今天你跟一个人待的时间越久，你才能够闻到他的香水。同样今天我们跟耶稣在一起时间越久，我们才能够更加的了解他。这就是我们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私人的关系。我们需要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我们身上会有神的形象。所以当那些不信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们自然能够看到基督，他们能够闻到基督的馨香，因为他们能够闻到耶稣基督，他们感觉得到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我们甚至不用说一句话，别人就可以在我们身上看到耶稣，看到他的见证。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 别人会看得到，会看到你的主，会在你的身上看到耶稣的馨香。今天你与神有没有一个个人私人的关系呢？当我们今天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是在看一些东西呢，还是在看一个人呢？我们来祷告。